我们再一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愿你那创造更新的灵，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灵，这时候从天倾倒而下，厚厚的浇灌充满在我们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打开约珥书，旧约约珥书，我们今天要看第二章28-32节。约珥书28:28，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一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天上地上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从这段经文，其实在更早一点点的经文，我们开始看到约珥书用同样的样一件事情来表达，却是上帝带来一个非常正面的那一种救赎，就是所谓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是那日子。我们从开始的时候看了，讲到耶和华日子的时候，是一种审判，而且是一个非常毁灭性，甚至是一种呢反创造式的那一种这个情景。我用反创造式，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而且也被正确的明白旧约每一次为什么讲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时候，一定是触及到一些天上的一些事情，自然界的一些事。为什么要用那些来描写，来衬托上帝的那个审判的那一个负面的那种毁灭性和那一种的严厉性？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你看到说这一切是由上帝带来，这一切也由上帝安置。月亮、星星、太阳是上帝陈设在这个天上，成为呢一种时间的标志。大自然的这个出现，海、空气是上帝呢他借着这个他的话，借着他的命令，借着创造的灵所带来的。所以当上帝要带来跟这个完全相反的一种的状况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一些呢全部就跟原来那种正常的状况呢就颠倒了。所以这就衬托出神再一次他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全能跟权柄，他一定他带来审判，也是因为他是创造主。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因为只讲独一神，所以很多时候事情就很难讲的让人听起来觉得比较容易接受。在那一些多神的信仰的里面，祝福的呢是由某一个神，给祸的呢是另外一个神。所以大家觉得是这个祝福叫我就拜这个多祝福的，那么那一个审判呢我就远远离开他，那就没有什么所谓神学问题。但是当一个神同样是创造又是审判的时候，讲创造我们很乐意，但是讲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创造，他怎么可以这么子带来这个毁灭，我们就过不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因着就是一色一位神，创造是他，审判也更自然，也更是很有理由一定是他。他既然能够创造， 他就有能力反创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创造的信息里面，尤其是那些负面的、灾难性的、毁坏性的，每次都衬托出这一些天文上自然界里面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的出现。那么正如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是正面的，但是呢却又有衬托出一些在一个天文里面好像不是很正面的。这里说三十一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么前面刚刚告诉我们一件非常特别也非常正面的事，就是上帝的灵要浇灌在凡有血气的。我相信当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是去注意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到底那日子是什么时候，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尽量去猜，尽量去推算，尽量去推理，再找出其他的经文来凑合，那么希望能够弄出一个我们大概知道什么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翻一段，翻一节圣经，我就告诉你，从此以后你就不需要再做这样的事，那个是白费心机，也不是上帝要我们注意的重点，去算什么日子。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倒回去，以赛亚书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六节，他说：“当耶和华铲夺他百姓的损伤，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怎么样呢？”天文上有什么奇迹奇怪的这个现象，夜光必向日光啊，哇，麻烦的，一定很晒，然后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我想我们都烧焦了，但是这里却说呢，这是好事，那时候耶和华呢是来医治，是来呢更新他的百姓的。那么这边约珥书讲的呢是月亮日头呢都变暗，那就比较凉了哈，你就不用再算日子了。为什么？我们根据这些资料，然后就凭我们今天所有的，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科学上的天文知识，我们就去观察，然后按照自然律说，到什么时候很可能这些星体会出现呢？大概光受影响，不然就是呢它的光突然间呢非常的亮，然后我们就算大概太阳在什么时候很可能呢会有一次很突然的一个什么爆发或者什么，那么它的那个热或者说什么呢有一个异常的那一个现象，那么大概这个就是神的日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神让自然律来定他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是这样吗？因为这个天文天体它运行，它是照自然律，也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让自然律来这个它运作，然后呢按照自然律算到说应该多少年以后呢有一种怎么样的现象呢，那么就会所谓月亮黑暗太阳没光，这样等于是在说上帝什么时候做事情是由这个自然律发生才做的。我觉得这个跟圣经讲的刚好相反，上帝是那主动干预的，而不是等着自然律那个时候自然现象到那一种的时候他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好多年前讲什么九大行星排成一条的时候，就会呢有这个异常的这个地球的这个，那么圣经上讲说到时候呢天气啊什么会反常，大概应该主再来，这些都过去的，主都没来。我们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去这样子推算日子，这里面真的是很误会上帝的表达方式。他是说当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使这样的天象出现，而不是等这样的现象天象出现这样的事情才来，这个是颠倒。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内容，而不需要注意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这内容是什么呢？ 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怎么说呢？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叫做呢，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那这是指什么？首先，我们要按照这个圣经本身，他在传话讲话的时候的原本的大概那个情形，这些话首先是上帝透过约珥书向以色列百姓说的，所以发生这样的事肯定先是只发生在以色列民的这个身上。不过这里他说凡有血气的，是不是就是全部的人？我想我们可以不同的这种的解释跟解经，但是让我们还是这个回到这个经文本身的内容。而且按照约珥书，约珥先知当时当以色列百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这位他们会觉得这个很特别吗？为什么这个在先知宣告里面是一个非常不一样，非常的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回去按照旧约的那个时代的这个背景来了解这几件事情。而这里所说的这些事不是新的事，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不是新的事，不是这个我们新约时代的时候圣灵来才有的事情。这些事情从亚伯拉罕时代开始，上帝就已经在旧约以色列百姓的当中做了无数也无数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今天周报有登我们已经在讲了很久的一个装备课，叫做上帝的灵与上帝的子民，我们已经讲到第20讲了。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这样看，今天呢看到撒母耳时代而已。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灵怎么样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到底上帝的灵做些什么事？这里说的预言、异梦、异象不是新的事。摩西跟上帝面对面传达上帝的话，这个叫做说预言。预言这个翻译不好，给人一个误会，以为是指呢，我在告诉你明天你会发生什么事，好像是在指将来的事。它是指上帝传达的心意，可以指现在，也可以指你过去，或者上帝的百姓过去的那一个情形，借着先知来告诉他这一代。我们在先知书里面看见先知传达上帝的话，所谓预言就是上帝的话，上帝向百姓要说的话，针对他们现在，针对他们将来，针对他们过去，任何上帝要表达的这个心意。我们看到很多在这个约珥之前，撒母耳在士师时代，我们甚至看到一些士师异象、异梦，约瑟能够解梦，在过去的之前这些呢都出现过。那么跟约珥同时期或者更早一点的阿摩斯，阿摩斯书是排在约珥书的后面，但是当你看阿摩斯书最后第七、第八、第九章的时候，上帝让阿摩斯看到五个异象，这五个意象组成了整个阿摩斯的信息的整个基本的那个内涵。所以这些不是新的。那么新在哪里呢？新在呢，上帝说凡有血气的，而且他还特别说是你的儿女、老年人跟少年人。在这之前，神这样的一种的沟通方式，神这样的一种跟百姓、以色列百姓的那个接触，是透过祭司 透过某一些他所特别选的人来委托，比方说摩西，透过以利亚这些先知，透过撒母耳，甚至透过君王扫罗、大卫，是特别这些被选的，而不是这么普遍的。所以心是心在，心在呢，上帝说以后不再受这些限制，就好像说这一类神的这样的一个跟百姓的沟通要变成很民主化，而不是一种特殊跟某一些的限制在某一些人。而这样的一个心意，摩西老早呢就体会，而且他老早就跟上帝讲说希望是这样子的。我们打开这个民数记，旧约民数记第十一章，在那里呢，上帝跟摩西讲，你去招70个长老来，我把我降在你身上的灵也分给他们，让他们跟你一起担当带领以色列百姓、牧养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责任。那就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两个人没有报到，他没有去集合，不过神的灵照样呢也临到他。那么有人呢就发出一些的意见，然后摩西就讲了这个一句话，就是在民数记11章29节，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妒忌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那这个受感说话呢，就是所说的被圣灵充满感动说预言，另外一种呢最简单直接的讲法叫做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摩西在这边呢，他老早就巴不得这样的事情是惠及每一个以色列百姓。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上帝，上帝的圣洁，上帝圣洁的灵是不愿意跟不圣洁的人在一起的。但是当上帝准备再一次洁净赦免，使以色列百姓能够重新领受他的灵，不是以色列百姓懂得追求圣洁生活然后才就配得领受上帝的灵，我们也不是，是因为领受上帝的灵了我们过圣洁生活，不是因为我们过圣洁生活上帝才会充满我们才会给我们灵。请不要把它颠倒，这个很严重的。在这里呢，是上帝在 一番的很严厉的管教，我们已经看到神审判跟管教他自己的百姓，不是为了发怒气，不是为了这个发泄他的愤怒，他是要再一次更新他们。管教之后神要重新更新，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应许说，我要重新使到你们是能够被我的灵充满的。所以这些所谓说预言、见异象、说异梦，在旧约里面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这样读下来，他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教会，我们在这些教会圈子里面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去把这一个当作特殊现象，然后其他的呢是普通现象。那么特殊现象就是特殊现象所比较特殊，所以如果呢你是因为预言、因为是异梦、因为是异象，那么就比较有分量，不然的话你只是读经然后从圣经里面了解了一些神的心意，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除非神借着异象、借着异梦、借着预言，我想这样的了解跟圣经所说的有偏差。当我们回到旧约里面去看每一个个案的时候， 这些不论是异梦也好，不论异象也好，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上帝传达他的心意给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知道他要他们怎么生活，要他们怎么过人，他们当做些什么事情。撒母也好，任何一个都是，摩西也好，不是在强调一种特殊现象，所以以至于才有一种特别的作用，才有一种做特别的这个分量。这些异梦异象都是上帝自己在表达，而且呢，这一些现象里面，你仔细的去把这些一个一个读出来，它没有一件是含糊不清的。不像今天可能我们说，我大概我觉得圣灵感动我说，不是这样的，是很清楚的，而且还会澄清，还会问清楚的。你看阿摩斯的那五个意象就可以，在那五个意象的过程里面，阿摩斯跟上帝对话，上帝还问他你看到什么，上帝 counter check。 而且在一些其他的时候，先知还能够说，主啊，可以不要这样吗？都是清清楚楚。而在撒母耳的时代，包括立扫罗王的整个过程，也是今天下午装备课我们要看的，是上帝自己借着各种的管道让他们清清楚楚知道扫罗王是上帝选的，都有很清楚的，而不是只是一种呢，我觉得圣灵感动我，或者呢，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应该是把神的给我一个意象，意象是要去印证的。保罗说要分辨，保罗说不要制止，不要制止圣灵的这一些的这个指示，但是要分辨，要考察。还有意象是不是它是比较就特殊？我们常常引用箴言书有一句话说：“明没有异象就放肆。”但是忘了下面那一句话：“唯有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变为有福。”律法跟异象并排在一起。但是，几乎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认为，我们读圣经，我们因此明白上帝的心意，跟如果是比较是意象的方式给我的那个分量比较重，我觉得这个里没有圣经的根据。再说回来，我们今天整本的圣经会出现，就是因为上帝自己在2000年的以色列人的历史跟在主耶稣的这个身上亲自的显示、干预、引导，透过异象、预言，透过这个异梦，还包括其他的这个方式，才使到以色列百姓领受了这一切，而他们把这一些领受写成文字。所以圣经本身本来就包含了这些，应该就是跟这些异象在一起的。其实在旧约里面，圣灵的充满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现象。在出埃及记你看到圣灵充满使到一个人呢能够做巧工，能够有那个技术，能够做出大祭司的那个袍出来，能够呢帮助盖这个会幕。而在箴言书，在圣灵赐下的底下呢，赐给他智慧，以及他会讲智慧的原语。这个的 word of wisdom 在今天在教会里面是讲得非常的模糊的，但是当你回到箴言书的时候，所谓智慧的言语，就像箴言书里面，比方说宁愿住在屋顶上，也不要跟争吵的女子在一起， 这个叫做 word of wisdom， 而不是今天我们以为是某一种很特别很特殊的一种感动所发出来的话。同时圣灵充满会使一个人会讲谜语，会解谜语，参僧就讲过了一个谜语。我们今天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把很多那种好像搞到神神秘秘弄蒙上一层呢，这个很神秘的一个，那么这些那么被我们呢标榜成比较特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神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从此以后他是要使到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都可以被他感动，被他引导，被他指示。而他用尽各种的不同的方式，而很肯定的就是神的灵因着他自己，上帝自己要回到人当中。人本来不配也不能够成为上帝圣灵居住的，但是上帝要使这件事情发生，而我们知道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我们来翻保罗的这个书信，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一直不断为着教会常常这样祷告，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常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什么？就是接下来的内容，不是知道另外一些呢虚无缥缈的。接下来这个内容，知道主耶稣怎么是上帝更新我们整个生命，而且最终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已经成就他圣灵浇灌充满，就在这个时候。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事已经发生了。约珥书说的不是那个什么世界末日的时候才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神的灵普遍充满在血气上，借着主耶稣。初世纪的一些犹太人惊艳到了，而他们信了耶稣。那么耶稣他的这个所谓救赎的工作，最根本的事情是什么？救我们上天堂，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是这样讲的。四本福音书里面，每一次施洗约翰特别见证耶稣最特别的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其实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你可以在旧约的先知身上看到，你可以在旧约的祭司的身上看到，后来你可以在一个理想的旧约的君王的身上也看到。这些都发生了，但是有一件，唯独一件过去还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单就要发生。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这样的一位犹太人，在犹太人的当中彰显上帝的这个事情，包括行神迹，以利亚、以利沙先知也做了，叫死人复活，过去也有先知做过的。但是耶稣跟他们又不一样的在哪里？是施洗约翰，上帝透过施洗约翰亲口说的。一章三十三节，我先前不认识他， 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赐圣灵。摩西没有办法赐圣灵，过去任何一位先知，任何一位祭司，任何一位上帝所重用的仆人，没有一位因着他的名而赐圣灵的。耶稣也担当，也承担，也扮演，也表达了这些过去这些不同职分的人在百姓当中做，他也做了。过去有牧羊人，君王是百姓的牧羊人，他也耶稣更是，但是单单只有这一件。而当他们在回到旧约想得更深一点的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啊，他竟然赐圣灵，其实他等于就是神，耶稣是神，是从这样归纳出来的，是从这些事实跟他做的事件发生的事件。所以耶稣最终完成了上帝那个最根本的，也是本来应当如此的，神的灵重新回到人的当中，跟人活在一起，让人知道被上帝感动，被上帝引导。而圣灵浇灌，圣灵充满，我们所要注意的不是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所要注意的也不是是不是有这种特殊现象。保罗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事情是说，从此我们要尊重圣灵，我们要顺从圣灵，我们要仰赖圣灵，我们要敬重圣灵，我们呢要被圣灵，就等于被神引导。这是圣灵充满的最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周报上也是我们的宣言。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我们平常，我们知道我们是圣灵所居住的殿，我们不要再用我们的身体去犯罪，我们不要再让心里面的那一些苦毒、妒忌、纷争一直停在这个里面。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去信靠这个灵，我们知道灵，上帝的灵跟我们走在一起，我们的胆怯，我们的担子，我们的重担，包括我们常常所讲的那一句话，圣灵用脱不出来的叹息。为什么上圣灵叹息？因为保罗在第八章讲说，整个被造界现在都在劳苦叹息中。所以圣灵也知道，圣灵也跟我们同感深受，跟我们一起叹息，而把我们的叹息转到上帝，跟我们一起担当，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跟安慰。所以我们仰赖圣灵，我们信靠圣灵，我们知道上帝在光照，我们读经的时候他会光照，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想神的时候，我们愿意遵从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在帮助，在加添力量。但是圣灵不操纵我们，圣灵也不取代我们。我近年来我很敢讲这样的一句话，圣灵也不改变我们的个性。我们要尊主为主，以敬畏主、顺从圣灵这样的一种态度去对付我们的个性。如果圣灵充满也能够把我们的个性改变，就不会出现哥林多教会因着圣灵充满而很多骄傲的事情发生。一个被圣灵充满还是会骄傲的，一个骄傲的个性，一个苦毒的心，一个妒忌的心， 不会因着圣灵充满就没有了，是靠圣灵去胜过妒忌。我们不会自己在那边呢单打独斗，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来仰赖，不断的降服，不断的祈求。而在这里说，你们呼求的时候就必得救。而保罗呢，就告诉我们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在加拉太书，我们一起看加拉太书，这个呼求什么呢？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呼求上帝就是重新愿意回到上帝面前，而圣灵更是深化，更是促成人的心愿意向上帝回转，而再一次回到神面前。在罗马书第八章一样，第十章，圣灵催逼，圣灵使我们愿意，也能够我们重新与神和好，认上帝重新为主为父，而整个生命重新再一次跟上帝完全的这个结合走在一起。这些都现在是一个事实，而且这样的事要一直不断的在发生，不是要等到月亮黑黑太阳不发光才有的。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讲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就已经发生，我们现在已经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上帝是一个主动寻回我们，亲近我们，要回到我们当中。我们本是不配，我们怎么样都无法再把上帝拉回来的，如果他不肯。但是他确实是一个主动愿意使到他可以重新回来，我们可以向他呼求，我们可以向他仰望，我们向他祈求，我们向他顺从。我们大家这时候就祷告。天父，你这时候在天上看着我们，其实你这时候也在我们之中，因为主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涂抹，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让圣灵居住。你愿意在我们这些属血气的人的身上，主啊，求你在这时候，不论已经认识你的，还没认识你的，已经信你的，还没信你的，你向我们的心，你来触动我们，你来激活我们，你圣灵浇灌，让我们呼叫你阿巴父，让我们认回你，让我们尊崇你，让我们向你，向着你，让我们想你，向往你，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生命摆上，以你为主来过每一天的日子。主，你充满我们软弱的身体，特别是我们的病痛，不论是我们自己，我们的亲人，我们求天父你医治的大能复辟在我们身上。就在这个时候，你带来整个那种创造式的更新，是你能够做到的，你本是创造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你这时候充满我们，保守我们一直到我们走完我们今生的日子。更愿天父 你让我们成为被你的灵充满，去分享你的爱，去见证你自己，透过团契，透过服事，透过敬拜。主啊，你这一番美善的旨意，美好的大大的成就成全在我们当中，成就在凡是奉你名聚会的地方。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